亲爱的家人早安，你曾经听过什么叫做脱胎换骨，一个人彻彻底底的完全的改变吗？基督的信仰就是这样，让一个人的改变是一个脱胎换骨的改变，让一个人从他本来他一生的结局是通向死亡，他人生的道路是在黑暗跟混乱的当中，但他因着认识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中，他整个人完全的改变，他的生命的结局将是永远的生命，他生命的结局是荣耀，是得胜，是冠冕。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在第一节到第十节当中，我们真的可以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就叫做出死入生的转变。所以期待能够透过今天第二章一到十节来帮助家人，就说主啊，你也帮助我，我真的要活出像这个经文的生命。你也可以为你那些还未得救的家人，你为他们迫切的祷告，说主啊，拣选他们，主啊，福音的大能充满在他们的身上，也让他们能够经历这样的一个祝福，出死入生，是完完全全彻彻底底脱胎换骨的改变。主，愿这个救恩临到我们的家，愿这个救恩临到我的生命。也期待透过今天的经文能够帮助你信耶稣，真的不是说我受洗以后我就将来等着上天堂，而是受洗以后我必须要去认定我的生命必须有个极大的转变，我的生活必须要有个极大的改变，那么我将来的结局就是今天经文所讲的得胜荣耀，进入到永恒的生命的里面。首先我们要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到第三节一开始强调的就是一个人他活在最终他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他用了几个形容词，保罗在这里第一个就说到，我们在第一节当中是在最终与神隔绝，一个没有得着救恩，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最大的审判就是与这个复活的神、复活的主完完全全的隔绝，没有关系，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死在过犯与罪恶当中，所以我们是与神完全的隔绝的。啊，你看看那个下面有点点点点点哦，他叫你们活过来啊，那时他叫你们活过来，其实那个活过来，我们要在后面的几节我们再来看。所以一开始这边就形容到我们过往是怎么样生活的，第一个是在最终与神隔绝的，你在第二节那边又说到随从今世的风俗。什么叫今世？今世就是这个世界，我随从这个世界的脉动，我随从世界的方向，就我的生活跟这个世界一模一样，我的生活跟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分别。亲爱的家人，记住我这边所形容的是那个还未得着救恩之人哦。如果你说我是个基督徒，诶，我怎么好像过着一个与神隔绝的生活？我从受洗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听过神在我里面的声音，我也很少被神感动。另外，我与这个世界，我并没有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我还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那么，你真的要在神面前一个降服跟迫切的悔改的祷告，很有可能你还没有重生，所以你要求神重生的灵在基督耶稣里再一次将你重生出来。第二节下半段，顺服，一个会去随从世界的风俗的人，他一定会去顺服空中的掌权者，就是顺服魔鬼啊，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随从顺服，你今天顺服的是谁？神的旨意吗？还是顺服你自己里面的旨意？为什么这边讲到的是空中？其实这个整个世界是被撒旦恶者所玷污的，人活在罪的里面，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情感其实都是被这个空中的这个悖逆之子所引诱所影响。所以一个重生的人，你必须要去问自己，我顺服的是谁？顺服我里面的这个王， 顺服我的老我，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那个悖逆之子在心中运行的邪灵，还是我顺服的是为我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你要问自己，你今天顺服的是谁？内在生活最重要的两个关键，就是在于这个人有没有在过等候神的生活，以及他是不是一个顺服神的人。活在遮盖下，他能够去喜乐的、快速的去顺服神在他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腻的引导。在第三节那边说到，放纵肉体的私欲，就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嘛。什么叫放肉体的私欲？放纵肉体的私欲就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爱说什么我就爱说什么，我的财富、我的时间完全是照我的里面的想法去过。今天在一到三节，你说实在的，你好好把第一节到第三节你去看，你是不是有很多挂名的基督徒也是这么活着？挂名的基督徒，他以为他受洗了，等着上天堂了。他可能在教会当中，也可能不在教会当中，但是你这个人，他真的是与这个世界的风俗没什么分别。这在他的里面，你看不到有一种真的降服神的引导。你在他里面，真的你可以看见他是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言语没有受到限制，心思意念情感没有受到限制，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你真的在他的生活当中随处可见。但这个人他说他是基督徒，哇！所以我愿信主啊，我愿服侍主，我真的越来越看见一个基督徒重生的重要性。一个基督徒他一定要跟过往的这个生命哈、这个过去的这种随着恶者顺服恶者的这个生命，随着这个世界的情欲，随着心中的喜悦，你一定要跟这一切一刀一刀两断。所以我一开始才说，什么叫做脱胎换骨？一个基督徒，如果你从受洗直到现在，不管你三年了、五年、十年了，你一定要问问自己，我有没有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在我的生命里？不是我自己要去做的，是神在我生命当中，他已经改变了我。我的言语改变了，我心思意念情感改变了，我的喜好改变了，我金钱的使用改变，我时间的运用改变，我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的关系改变了，我连我眼目所喜欢看的，我的手机，我使用电脑，我这些都被改变，我的眼目真的是被改变，被行过割礼的，我的耳朵是行过割礼，我不是爱听八卦的人，我不是爱那个道听途说的人，我不是这个整天批评论断的人，我的眼、我的耳、我的舌头，我整个全人是行过割礼，分别为圣给神的。所以第一节到第三节真的告诉我们，一个过往活在最终的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就是感觉他是个活人，实际上他是个死人。因为在他的里面完全没有跟这个生命的主有个连结。今天在一到三节，其实我也很深的在提醒我自己，主啊，我是个可怒之子，还是我今天是讨你喜悦的孩子？我的生活，圣灵啊，常常是让你觉得满足，还是让你担忧？神啊，我的服侍，我在教会的侍奉，我在职场上面的服侍，我在我家中的服侍，我是让你担忧呢，还是我是让你喜悦满足，让你得着安息，还是常常让你为我提心吊胆？一个成熟的孩子，他的出门，他在的学校，甚至他已经工作，甚至他的婚姻，他常常是可以让他的父母亲得着安息的。而且他的父母亲对他儿子、对他孩子有信任。从过往的生活，他对他自己负责任的态度，他所行的一切，让他的父母安息也得着信任。但一个不成熟的孩子，还未长大的孩子，你真的会发现，他一出门， 父母担忧，挽回来了父母担忧，他的婚姻父母担忧，他连在职场上面的人际关系互动、金钱使用观都让任父母担忧。亲爱的家人，我们如果把我们的关系与我们这位阿巴父深深的连在一起，你真的要去问自己，我有没有从过犯罪恶当中完完全全的脱离并且活过来？我有没有与那些败坏的、不顺服的、悖逆的、拜偶像行邪术之人，我能不能与他们有个分别？我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是不是真的能够从我的生命当中借着圣灵在我里面的更新和洗涤，主的宝血的洗净，在我生命里面不断的脱落、不断的脱落，这个旧人在我生命里面不断的脱落、不断的脱落，这才是我们的生命。从第四节到第十节，就是一个活在恩典当中的人，活在恩典当中的人，他该有的一个正常的形象。第一，你可以开始感觉到神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你常常可以感受到神在我身上有怜悯，你可以感受到神对你的爱，你的情感被恢复，你的行事为人是在神的大爱当中你去行事，因为你知道神对我们的爱，所以你敬畏神，你不敢犯罪，你不是在恐惧的当中不敢犯罪，你是在极深的爱的里面，我不愿意伤害跟得罪我的神，我不犯罪，因为我知道即使我跌倒了，我软弱了，即使我犯罪了，我失败了，神有丰富的怜悯，因那个不是我朝着最终而行，那是因为在我生命当中人有软弱，我需要主，所以主会有丰富的怜悯，所以每一次的犯罪我的心更沉重，所以我更渴望过一个圣洁为分别为圣的生活，我知道神爱我的大爱，所以我渴望过一个讨神所喜悦的生活，所以在我里面就有一个力量。你会看到从第五节到第六节有三个一同，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三个是我们生命当中基督徒生命当中你很重要的一个进程。第一，你要告诉自己，我要先活过来。活过来的意思就是我能够有胜过罪的力量。一同活过来就是主在我的里面，我能够跟那种情欲，我跟败坏，我跟谎言，我跟偷窃，我跟偶像，我可以一刀两断，这就叫做活过来。亲爱的家人，你要迫切的为你自己的生命来祷告，主啊，帮助我活过来，帮助我那些还未得救的家人活过来，他们能够看见，虽然他们感觉是活的，实际上他们里面的灵人是死的。主啊，愿你的复活的大能充满在我的家中，让我们的整个全家活过来，活过来。第二个，你要祷告，一同复活，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这里的复活跟刚刚的活过来不一样，刚刚的活过来是胜过罪，胜过死亡，胜过一切的瑕疵，胜过一切罪的引诱。而在第六节讲到的复活，是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我切盼过与神同行的生活。这里的复活是强调一种复活生命，是强调一种新生的生命，是强调一种源源不绝的爱，是一种我对神极深的渴慕，那个比刚刚胜过罪啊，胜过一切的黑暗，胜过一切的捆绑辖制还要更深一层的，就是我可以活得像耶稣，我可以活出主的生命，我就像是一个真儿子一样，我彰显荣耀阿爸天父的恩宠，我的里面我切盼过圣洁的生活，我爱慕神的话语，我喜欢敬拜，我喜欢传福音，我喜欢祷告，我喜欢一同跟弟兄姊妹们一起尊荣神。这个复活比刚刚的那个活过来更深一步。第三，你更要祷告说，主帮助我，我还要一同坐在天上。这一同坐在天上就表示我里面有个属天的生命，是我能够有极大的影响力，我有能力，我可以有权柄，我宣告神的得胜，我宣告主的掌权，借着我成熟的侍奉， 在我的家中，在我的教会可以带来极大的影响力。这就叫做一同坐在天上，就是一种属天的权柄在你的生命里面。所以亲爱的家人，你问问自己，我活过来了吗？那就是我与罪隔绝了吗？我还让那些情欲肉体败坏一直辖制我吗？啊，你要问自己活过来了没有？第二，你要问说，主，我复活了没有？我是不是很喜爱敬拜？我很喜爱读你的话语，我很喜爱等候神，我很喜爱亲近主。我真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在每一个困难当中，我仍有大平安、大喜乐、大的盼望。我能够去爱人，能够饶恕人，能够赦免人。我能够在人的面前叫人看出我里面有个复活的生命、喜乐的生命，我是个结果子的人。第三，我真的有权柄奉主的名医治那些得着疾病的人，你可以真的使他们得着医治。奉主的名斥责撒旦恶者离开，奉主的名斥责这一切的恶者全是离开。你会有权柄，你可以在你的家中带来改变，你可以在你所处的教会带来改变，你可以在你所处的职场上带来改变。这就是权柄，这就是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你向神可以祷告，2023年一开始的第一周，你就向神说，主帮助我，我要与你一同活过来。主啊帮助我，我要与你在一同复活，我要与你一同坐在天上。阿们。第七节到第十节就是能够叫我们去看见，在你生命当中一同复活，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你要向神要最重要的三件事，就是你这个三个影响力，你要在你生命当中你要向神要，向神要是什么你知道吗？第一，那就是神的恩典向着我所施的恩慈可以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对你的儿女有极大的影响力，你可以把你的儿女引导在这救恩的里面，你的家族，你的整个家族都会行走在神的恩宠的当中。你向神要，我有一个传福音的能力，我可以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求主给你一个牧养的能力，你可以牧养你的儿女，牧养一些弟兄姐妹，你可以成为神所使用的领袖。你可以向神要，向神要一种教师的恩赐，向神要说，主，我可以教导人读神的话，我可以带人过内在生活，我可以教导人那真的渴望神那柔和谦卑的生命，我可以引导人越过生命当中的难处，遇见耶稣基督，结出生命复活的果子。那就是我可以把神在我身上的恩典跟恩慈，我可以显明出来给后来的世代看，显明给我的儿女看，显明给我职场的同事看，显明给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会有看。在2023年你向神要，主啊把一个显明你的能力的恩膏给我，我去上班，我去坐车，我去与人的谈话，我甚至是去市场买菜，我里面都有一个影响力，基督大能的影响力，显明光的影响力，显明福音的影响力。第二个，你要向神要，在第八节跟第九节是什么？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什么意思？第九节就是说，主在我的生命当中叫人能够看出神的工作。基督的信仰不是一种内敛内修自我修行，不是，你可以叫人看出我的身上一直显明神极大的作为。你一直向神要说，主啊在我的身上有神迹奇事，这不是人可以做到的，在我身上可以显出你的神迹奇事，在我身上可以显出只有神才能够做的，就是我的里面有荣光，我的里面在患难中有极大的恩宠，在缺乏当中有丰盛，在黑暗当中有光可以彰显，在一切的难处的当中我们能够有转变环境突破的恩膏。在第八节第九节你要向神要，主啊有一种的能力在我的身上，就不是就叫做人无法夸口的能力，完完全全是神所做的。你向神要这个，你向神要说，主显明一种神迹奇事，在我的身上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就是 一看到我这个人，一看到我们家，旁边人都说，哇，这是上帝祝福的家。这个不是凭借着你的努力，你的家很丰盛，是叫人家看出，哦，这个家是有上帝的恩宠的，这个家是有上帝祝福的。人家都会问问，哎，你身上是不是很奇妙？你身上有一些祝福，真的不是人能够拥有，是神哎，真的是神迹耶！你向神要这个。第三，在第十节，你向神要说，主，帮助我，我要成为你的杰作，我要行善，这就是我的命定。第三个你要祷告，就是主帮助我踏上荣耀的命定。这个行善不是说我去做好事，这个行善是我行出神的旨意，我要踏上命定，求神帮助我，我这个杰作要彰显神的荣耀。主啊，在我身上显明你的杰作，我要踏上命定。你使用我，你把我放在这个公司，你把我放在这个小区，你把我放在这个国家，你把我放在这个城市，你把我放在这个教会，显明你在我身上的命定。我要踏上命定，一个荣耀的命定，一个得胜的命定，是一个能够影响人，叫人在我身上看见荣耀的基督掌权的一个命定。亲爱的家人，这三个祝福你要向神要，在2023年新年的一开始，你向神要说，主啊，帮助我的生命有影响力，传给我的后代，传给我周围的人。主啊，帮助我，别人看见我就是有神迹奇事，这不是人手能做的，唯有神能够做。第三个，主啊，帮助我踏上命定，踏上命定，踏上命定。那么在这新的一年，我们真真实实的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讨神的喜悦。阿们。愿神大大赐福给您，让今天以弗所书第二章一节到十节成为我们这一年进入这一年丰盛的祝福的开始。